红尘波浪两茫茫，忍辱柔和是妙方，从来应弄闲先断，自古钢刀口易伤，人为贪财身先丧，鸟为夺食命早亡，任你奸猾多取巧，难免荒郊土内藏。说这么几句定场诗。那么今天咱们这个书说的是个什么人物呢？是一个乞丐。这个乞丐可以称得起是千古乞丐第一人。这人呢，姓什么叫什么没人知道，他给自个儿起了个名字叫穷不怕。早先呢，家里边挺有钱，占着房躺着地不错，但是这个人呢，为人比较豪爽，谁没辙了就愿意帮助你，缺钱了找我，娶媳妇没钱我给，死人没棺材我给买，净干好事儿。所以花钱呢，花了多少花给谁了他都不记得。后来呢，好打抱不平，有人被人冤枉了，他跟着出头，没想到被人诬陷，吃了官司了，三折腾五折腾，万贯家财都了进去了，到最后没辙了，沿街乞讨，要了饭了。他这个要饭呢，跟别人不一样，首先说这个人很仁义，他无论上谁家要去，只要一文钱，多给不要。说我要是多给，那不成，不能要您的钱啊？为什么呢？我只要一文钱，我是为了活命。我如果说找你多要了，我拿你的，我是贪心，不行，我要廉洁啊，他仁义。第二呢，有骨气。这家儿给过我一文钱了，今生今世不再来了，这一辈子就受你一文钱啊。就因为这个，普天下好多地方一提他都挑大拇哥。这一年天可就冷了，冬天，穷不怕又打山东一路走来，进了山西地界，到哪儿了呢？到太原。太原城很繁华呀，有钱人居多啊，自己肚子里也饿了，就开始是沿门叫化。头一阵儿倒在一个妓院的门口，打这儿一走，妓院里边出了一个姑娘，是这儿的一个妓女，站在门口一眼就瞧见她了，愣住了。她呢也没往心里去啊，谁愿意给我一文钱呢？他不像别人似的，大爷大奶奶可怜可怜我吧，给我，他没有啊，他跟你这商量，谁愿意给我一文钱呢？哎哎哎，这儿有。姑娘说着，这就伸手啊掏银子，抓出一把散碎的银子，给你，不要太多，我只要一文。嗨，妓女说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多给你不是能多买点别的东西？我没必要，我买什么呀？我是为了吃饱肚子。那行，那你等会儿啊。姑娘进去了一会儿再出来，拿着一盘子啊，一盘子热包子，给你这个行不行？哎，这倒成，银子你拿过去，把包子给我。说着话呢，把这盘子算接过来了，一边吃一边往前走。这个妓女站在这儿，一直看着他的背影，眼圈都红了，转身又进去了。吃完这个包子之后， 肚子觉得有食儿，挺饱，啊，下午找了一个破庙休息了一会儿，帮天黑又出去要钱，很奇怪，没有人给，一文钱少不少，没人给，自己纳闷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儿呢？嗯，又一想，哎，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，他们可能不知道我，我得跟他们说一声，告诉他们我是穷不怕，只要一文，只来一次。对，跟谁一说，谁都骂街。去，走。两趟街下来都是如此，你跟人说你是穷不怕，你是这个，你是那，没用。嗯，自己就觉着很纳闷，为什么呢？在他之前有别的乞丐冒他的名来过这么一回，别的乞丐知道天下有一个穷不怕，我呀冒着他的名字来要，跟人说我是穷不怕啊，我就来这一次，以后永远不来了。大伙一听，呵，你看看啊，高人，给钱。所以那个乞丐挣了一大笔钱走了，走之前还说了，你们看准了，我是穷不怕，千万不要让骗子骗了你们。其实他才是假的呢，他走了，真穷不怕来，人家认为是假的，没人给钱。一晃三天，身上无衣，腹内无食，可就病在这个破庙里边。您想啊，吃的盯不上，身子本来就有病，体弱嘛，跟着一躺，躺两天，眼看着这个人奄奄一息就要死了，有好事的跟地方上就说了，有那个地保什么的，哎，咱们那个破庙那儿要死人了，哟，谁呀？要饭的。哎呀呀呀，你看这事闹的。因为地方上有这种事情啊，都得归这个地保他来管。啊，你看这，哎，这也是天太凉，要饭的，哎，冻饿而亡呗，这是。得了，我去挨家收棺材钱吧。因为这个事情算是一个公益的事情。有钱的人家，大户人家，大买卖家，大伙儿出钱买个棺材，逢上这种啊无名的尸体什么的，哎，这一装，找地儿一埋，就应该的。要钱吧，这儿要点儿，这儿要点儿，要来要去，到妓院这儿了。往门里走，伙计们都认识，呦呦呦，地保来了，上屋去，上屋去。因为地保在当地来说也是属于吃得开的人物。啊，上边跟官府打交道，下边跟老百姓打交道，也没人惹他。啊，来这屋里来，哎呀，天这么冷，喝杯酒吧。往里边走，一进这大厅里一瞧，正当中这桌子这儿坐着俩人喝酒，一个就是咱们前文书所讲给穷不怕吃包子那个妓女，她叫冰清，坐在这儿。对脸儿坐着一客人，桌子上面凉菜呀、热菜呀，啊，杯盘罗列，陪着客人正喝酒呢。地保这进来了，啊，往这一站，老鸨子就迎出来了。哟，地保哥来了，哎，是嘞，那个公摊啊，在这儿都得出点钱，破庙那儿死人。出棺材钱，屋都有少，赶紧掏点吧。哎哎哎哎，嗨，给点给点给点，应该的。呵，你说这事儿闹的啊？这是谁呀、啊？谁死那儿了？不知道。我问他们来着，说是要饭的。这年头要饭的冻死就是多了吧？哦，嗨、哎，也不知你说这谁？哎，老鸨子这说着拿钱，坐那儿那冰清一回头，地保怎么着，姐姐？要饭的叫什么呀？ 您就是闲心，要饭的叫什么呀？穷人呗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个要饭的还真有名儿。我听他们说了，他对外说他叫穷不怕。啊，冰清一愣，穷不怕。地保摆手，你别听他的，假的。之前来过一个真穷不怕，人家早走了，这个是冒名顶替。结果大伙不理他这茬，这不冻饿而亡吗？可能是要死。冰清一听啊，不对，你们错了，他是真穷不怕，之前你们不管谁见的啊，那是假的。一块喝酒这客人乐了，嚯，好，你连这都知道，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那是假的？就这一句话，姑娘眼泪下来了。哎，那天他打妓院门口过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他不认识我了，但我还知道他是谁。倒退些年呢，我也就是十三四岁，我妈病死了，我爹早就死了，家里就剩我一个人，我妈那尸体停在那儿弄不出去，没办法，我哭得跟什么似的。他打我门口过，那会儿他就要着饭呢，他问我，我把事儿说了，他好心眼儿啊，身上有点他要来的钱，他又出去想方设法又要了点钱，张罗着买口棺材把我妈给埋了，大恩大德一直记在心里边，这么多年来没有机会答报。那天我站着一看，我认识他，可能我这一晃这么四五年了，他想不到是我。我也不愿意跟他说我落到妓院里边，我也没提。那天我给他拿着包子吃，他这个人特别有骨气，你多给钱都不要。可没想到老天爷不睁眼，这么一个好心眼的人怎么就会冻死了？哎，这说着眼泪哗哗的，这客人乐了。嗯，你还别说，你还真是有情有义。你这样吧，当初人家帮助你妈一口棺材，今天你也应该还他一口棺材，这样才对。是，我知道。那个伙计，哎，姑娘，怎么着？把伙计叫过来，你跟着去上庙里瞧去。要是死了的话，先找点东西，找个席子把它卷上，然后买棺材，这钱都我出啊！快去！哎！地保带着妓院的伙计，由打这出来，赶奔破庙。来到这一瞧，哎呦，这人还有气儿，没死！哎呦，没死！地保说：“这怎么办？是等着土了？是怎么着？等死了？到时候咱们再埋？不是，那个这样吧，我们姑娘跟他说。”有情有义的这个人不错，咱们救救他吧。我估计他没有别的事儿，他就是饿冷。那成，有人花钱就好办。啊，这出去找一小饭馆，弄了碗热汤面，啊，多撒胡椒粉。这回来把他扶起来，呛着他，给他喂这碗汤。这吃完了呢，身上有点劲儿了，啊，别跟这儿待着了。给他扶起来，旁边不远有一小客店，给扶着那儿去，找间房，找一床，盖上被，啊，躺着，睡醒一大觉之后，又让店里给做点饭，吃点东西，一天的功夫又活了，他也没有大病，无非是要饿死。这吃完东西呢，缓上来了。这一名字过来就问是谁救的我，有人告诉您不知道，妓院里边有一姑娘把您救过来了。一听这话眼泪都快下来了，我原以为乞丐中仅有我这样一个君子，万没想到娼妓之中 还有他这样的一个侠女，一个大活人饿死在这儿，满城的有钱人没人管我，是一个妓女把我救活的，我得去谢一谢，当面的谢谢他。好，去吧，找人伙计跟着来了妓院啊。这一进门呢，人家嫖客呢跟这个妓女呢俩人跟这坐着正喝茶呢，伙计进来了，姑娘您就那主活了，快让他进来。哎，说着话打外边把他让进来了啊。来到里边，谁救的我？姑娘站起来了，眼泪都下来了，大哥呀，我救着您。哎呀，这一躬到地，多谢姑娘，您别谢我，我得谢您，我欠您的人情。哎呀，你说这个我可不知道，我怎么还欠你的人情？嗯，想当初您还记得吗？您走到什么什么地方啊？我母亲死了，是您帮助我们买的棺材。哦，这一说想起来，我这年头太多，我都忘了。当初那小姑娘就是你，是我，啊，后来我也没辙了，沦落风尘，在这儿。那天你打门口过，我给你包子那天，我就瞧见是你了，我就想，怎么跟你说这事儿？你走得也快，没来得及。三两天的功夫，谁知道您差点给饿死，我这不挺着急的吗？算把您给救过来了。得嘞得嘞得嘞得嘞，姑娘，这些年我干了好事很多，但是实话实说，到今天我才觉得我做的这个事儿值啊，我谢谢您。说这话眼圈也红了，也要流眼泪，俩人都挺感动。旁边坐这客人乐了，呵呵呵，哎呀啊，一个乞丐，一个风尘女子，还都这么有情有义，我给你出一主意，你们愿意听吗？冰清姑娘说：“你有什么主意？”嗯，他对你挺好，而且来说你也知恩图报，倒不如这样吧，他都穷成这样了，你们俩人认个干哥们儿，你认他当你的哥哥，你是他的妹子，好不好？互相有个照应。姑娘说：“好，我挺愿意的。”大哥您愿意吗？穷不怕说，哎呀，你说我一个乞丐，我这个不合适。嗨，咱们之间跟身份是没有关系的啊，您不嫌弃就此转上受小妹一拜。这转过身来磕了个头啊，穷不怕这赶紧，哎，我这儿也有一拜，挺好。跟这个妓院里边说，跨院里有闲房，打扫一间让穷不怕跟这儿住。这老鸨子很不乐意，什么事儿呢？指着姑娘挣钱吃饭摇钱树，往家里边招要饭的。可是当红的姑娘啊，你说也不敢说别的，行了，先住着吧，找机会再说吧。把穷不怕就安排在这儿，穿得暖了，吃得饱了，五六天的光景，穷不怕待不下去了。为什么呀？他是个明白人，我跟人家本来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只不过当初做了这么点的好事，人家要报答我。可是有一劫，他跟这儿沦落风尘，我跟这儿住着，一天到晚的给人找多大的麻烦，我不能老跟这儿待着。而且来说浪迹天涯我惯了，你让我跟这儿住一辈子我待不了。跟自个儿的妹子一说，冰清啊，哥哥得走，您干嘛去？嗨，我就是这个命，你让我待着我待不下去，我还得出去，我愿意在外边风里雨里这么待着，我舒坦好吗？你也别留我了，哥哥谢谢你，这份心情我算是领了啊，我走吧，没事我再回来看你来。哥哥，外边您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。嗨，哪儿都能住啊！啊，日吃千家饭，夜宿古庙堂，不做犯法事，哪怕见君王。我走，你别留着我了。哎， 你这人呢是太有个性了啊，你要走我也就不拦着吧，那您再想想。哎呀，我别想了，我走吧。旁边那个客人这些日子一直就跟这儿待着，住在这儿没走，听在这儿乐了。我说穷不怕，哎，你有事儿啊？你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哎，在这儿待着捆得慌，我还是得出去。行嘞，你身上也没钱，我给你点钱吧，好吗？给点钱带在身边。说着话，开开自个儿的小皮箱，拿出一锭银子，50两一锭，一锭，给你这个。不过我跟你说啊，你自个儿别老拿这出去，什么给这个穷人的，给那个穷人，你得管你自个儿啊，是不是？我希望你能够活下去。不管怎么说，人世间有了你，能多做很多好事。好，我听您的。不过我这个人，实话实说，怕管不住。冰清乐了，我给您一戒指，打手上摘下一戒指来，哥哥，这给您，你带在身边。有一天你要想把钱都花干净了，你看看我这个戒指，你就体谅小妹我一片心，我不希望您在外边冻饿而死。哎，妹子，我谢谢你。这样吧，你保重身体，哥哥我走了啊。哎，回去。银子揣好了，戒指戴得了，又打这儿出来，扬长而去。冰清站在门口瞧着他，一直瞧没了影儿，这才回去。按下冰清不说，回过头来，单说这位穷不怕。出太原一路走下来，一直走到保定府高阳县。这一路上跟原来是一样的，每家要一文，而且绝不再要第二回。这天走着走着，就发现一个大户人家的门楼子，大门紧闭，门口这儿跪着一个中年的妇女，跟着哭：“哎呦喂，大爷爷，我求您了，我求您把闺女还给我吧，这辈子不能搭绣花，我下辈子我做牛做马呀，我也愿意报答您，求您了。”跟这哭。穷不怕一瞧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走到跟前看，大嫂，您怎么了？哎，你快要你的饭，你别管我，我这活不了了，我这。您怎么了？您跟我说说，啊，我看能不能帮忙。哎呦，你别拿我开心，你还能管了我啊？你，我这都要死的人了。哎呦，这哭啊，哭了半天，人家这大门没打开，也没出了人。这大嫂万般无奈，站起来哭着往回走。穷不怕，心说我得跟着他，因为刚才这人一直在说他要死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我得跟着他，我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就后边一直跟着，穿大街，越小巷，拐胡同，终于这个女人回到自己的家，一看这个房子就知道家里挺穷啊，也没有什么。进了屋之后，坐在屋子里是放声痛哭。穷不怕到门口啪啪啪砸这门：“大嫂子，您跟我说说。”哎呀，把这大嫂子气的：“你别跟我这儿穷开心行不行啊，你要你的饭去，你管了我吗？我活不了了。”这还哭。街坊出了一大婶子：“怎么了？你找谁的？”“我不找谁，我要饭的。”“要饭的要去。”“不不，我瞧他哭得可怜，我想问一问到底因为什么哭。”“哎，你也是真好事。”这大婶儿就进来了：“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大婶儿，我一点车也没有，我就是去求人家，人家不理我啊。”穷怕站在门口探半拉身子：“您跟我说说行吗？你怎么这么贫呢？你这是，你管我呢？”街坊大婶子说：“得了，你跟他说说吧，说说也痛快，管也管不了啊。再说，哎，
你要问的我就告诉你啊，说完你赶紧走，别跟我这搅和。我这个丈夫啊去世，撇下我跟姑娘过日子，哎，孩子还小，这门口有几个地痞流氓啊，老惦着我闺女，后来我也没辙了，我说怎么办呢？刚才你瞧见那个大门楼子了吗？那是王财主，王财主说了，说这个打算帮助我们啊，有地痞流氓上家闹事儿了不要紧，那就说假写这么一张卖身契约，说姑娘已经卖给了他们家，那这样呢流氓们呢就不敢再来闹事儿了。我一想行，我就跟人写了这么一张，写的是把闺女卖给他们家30两银子，这是假的，而且人家没给我30两银子啊。自打有了这么一个契约之后，地痞啊流氓都不闹事了，我挺高兴。可谁知道王财主派人上家要账来了，感情是他设的圈套，他愣说我欠着30两银子让我还，我上哪儿还？我拿不出来，我拿不出来不要紧的，他把闺女抢走了，我这不上家去求去吗？天天的去求他呀，也不管用。你说我就这么一个闺女，这玩意儿怎么弄啊？行了，大哥，你听完了，你也明白了，你快走吧啊！我现如今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嗯，你要早告诉我，这事儿好办了。现如今，就说你要拿出30两银子来，这事儿就能作罢。把姑娘领回来吗？不成，30两是本儿，还有30两的利息，一共得60两，这才成呢。得这么多，你快走吧，你别跟我这搅和了，你拿不出这么些钱来。穷不怕的心里咯噔一下子，一伸手进怀里边摸着这锭银子，这是50两。按往常的脾气拿出来就给你，可是今天又想，一瞧手上的戒指，这是我妹子给我的，告诉我花钱有节制，千万不要一宠性子把钱都给人家。又一想，我又不能见死不救，大嫂，咱们这样，这个60两银子我帮你一半，我给你30两好不好？你看我这有一锭给拿出来了，给您放在这儿，这是50两啊，我呢出30两，您呢再出去找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再凑点，凑完之后呢找的零您再给我，这不就得了吗？哎呦喂，我都没想到一个乞丐能干出这个事儿，大哥您说是真的没问题，我呀再给你写一条，这条上写单子，谁给你钱把谁名字写上，我写头一个啊，乞丐穷不怕，赠银30两。你算算，别人一瞧，一个要饭的都给30两，他们也少给不了，闺女就回来了。那我谢谢您了，这出去找来纸，找来笔，您给写吧，提起笔来就写啊，穷不怕，赠银30两，您拿着出去，家家户户挨门去要去，找街坊也好，找朋友也好，一定去冲这个准没问题。他不写这个还行，写这字儿啊倒坏了。